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很高兴又在今夜心未眠节目中与您相会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和您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中的内容。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慕言姊妹。
嗨，大家好，我是慕言。
欢迎慕言。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本书第四章婚姻的蓝图。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婚姻中的三项心理任务中重要的一项，圆满的分离。这也正是圣经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教导我们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中我们谈到夫妻才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这个主题。在这个主题里，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离开这个心理任务。我们说到了该离而不离，以及不该离而离。今天我们要从第三个角度，敌对共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第三种不能在心理上离开父母的现象，被称为敌对共生。每桩婚姻中多少都会看到一点敌对共生的影子。由于这种情形相当普遍，杀伤力极强，所以我们需要详细的来分析和了解。一般来说，敌对共生的夫妻有十项心理特征。第一项心理特征，彼此缺乏健康的心理界限。夫妻两个人的情绪感染力很强，一方不笑，另一方情绪就不好，觉得另一半是在生自己的气。慕言，你对此又有怎样的体会呢？
这个就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就在家里面不能情绪不好，就是对方不能看到我不开心，他一看到我不开心就会大发雷霆。就是人的生气啊、哭泣啊、开心啊、快乐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表现。但是我在家里面他不允许我这样子。因为我一生气，他就觉得好像是他哪里做的不对，他就情绪不好。现在知道原来他是敌对共生的一种心理特征。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是父亲刚去世，他们生活在南方，会有很多的农活要干，比如说要去插秧啊，种稻子，然后稻子熟了的时候，就是很大热天，他们就要去割稻子，可能就会比较辛苦，再加上一个是生活上的困难，一个是心灵上的困难，那他的妈妈可能会哭泣，所以他一看到他妈妈哭泣，他就是非常的紧张。有时候放学回家，第一个事情就是先去摸妈妈的脸，看她妈妈有没有哭，就是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一种模式吧，就下意识的一种模式。她把她自己当成了她的妈妈，把她妈妈当成了她自己，她妈妈哭她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后来她就不允许她妈妈哭，所以她把这种不允许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就是她也不允许我哭，不允许我有负面的情绪，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让他也觉得非常的难过，让他也觉得他也在哭，但是他并不想哭， 可能也觉得很长时间没有安全感，他也不敢在别人面前哭。他在别人面前哭的时候，甚至是说在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妻子面前哭，他就觉得这就是一种不被允许的事情吧，就是缺乏健康的心理界限。
我们再来看敌对共生的第二项心理特征，他这里讲到的是潜意识中双方都要求对方与自己完全一样，要求对方与自己有一样的感受、意见与想法，一样的价值观与做事方式，两人的差异会使彼此觉得难以忍受，令他们的自我感与共生感受到威胁。比如两人一起看电影或听演讲，如果丈夫不喜欢妻子所喜欢的部分，反之亦然，就会因此发生强烈的争执，甚至觉得对方是故意反对自己、伤害自己。
这个可能在我自己身上会有，我就会要求他，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后来就会有一些医治，就慢慢的淡了。但是我就回想到我初期的时候，我会潜意识当中希望他能够和我有一样的感受、意见和想法。对，就比如说在外面的餐厅就餐的时候，我就希望说带他吃的这个东西，他会有表现出我期待的那样，就是我觉得很好吃，他也要觉得很好吃。如果我觉得很好吃，他会觉得不好吃，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想要他和我一样吧。对，我想要他和我有一样的这种表现，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一样的表现，那我就会觉得好像就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吃了呢，我的自我感就会受到了威胁哈，有这种感受，就好像我和他的共生那一部分不再共生了，就明明我觉得很好吃，你也应该觉得很好吃，那这一部分应该是我们的共同部分，如果你觉得不 OK， 那我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会不 OK 呢。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敌对共生的夫妻第三项心理特征，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书中谈到，关系稳定以后，有敌对共生倾向的人无法暂时放下自己的需要，先向对方付出爱，他们反而强求配偶要不断的注意赞美他，增加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倘若得不到，就会以种种方式处罚，威胁配偶，挑起配偶的罪恶感。
我觉得是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不够成熟，我是极度没有安全感，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且我是极度缺乏自信的人。就算我周围的人，所有人都告诉我，你长得很美，你很漂亮，我还是会觉得我自己丑，自己是不能接纳自己的，我是非常缺乏自信的。其实很多人周围的人对我的评价就是，你很有热情啊，你很有能力啊，你很有感染力，你很有营养，你很有影响力，那你是很美的。但即使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还是会看不见。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啊，就会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怎样我怎样我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所以我应该被你们照顾，因为我觉得我丑，所以你们都挺美的，你们应该照顾我的情绪啊！我到哪里都是一个自怜的人，真的，以前就是这样，这个就很悲催了。就是那你等到你进入到恋爱关系当中，或者婚姻的初期，你们是共生期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投射出去，就是你会非常的照顾我，你会非常的爱我，你会非常的满足我，你会不断的赞美我。其实刚开始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会经常的赞美我，让我得到了极大的心理的满足感，我的自我价值感简直是暴增。就后来慢慢的关系稳定之后，关系虽然稳定了，但是那个不安全感也一直都在，他也会有不安全感，我也会有不安全感。你知道我会做很蠢的事情，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安全感，我会故意的在他面前挑起你随时会失去我的这样子的意念。我会告诉他说，哎，我想要出国去深造啊，哎呀，我要去买漂亮的衣服，我要和我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出去玩啊，等等吧。当然了，你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跟你要挑起他要即将失去你的那个心思念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会用这种手段去操纵他，会通过告诉他随时会失去我来让他来注意我，我其实是想让他来看重我， 赞美我，但是我经常这样，经常这样，就会给他一种错觉，就可能我会随时离开他。也许也会有一个其中的原因，就是到后期的时候，他会陷入到一种谎言，他就会觉得我不爱他了，我就是我会离开他，我会怎样怎样，可能也跟我自己的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以前看到书上也有朋友在讲过身边的例子，说双方越成熟，就不仅心理成熟，外在条件也很成熟，就是两个人内在连接越好，他们的婚姻生活就会越幸福。你们自己越没有做好准备，越没有安全感，可能你最后就走向一个关系下跌式的一个趋势。后来我真的就理解了。
是的，我们再来了解敌对共生夫妻的第四项心理特征。双方心理上都有强烈的黑白二分法，他们的表现就是很容易将配偶或其他较亲近的人过度理想化，一旦失望就会过分的丑化对方，认为对方心怀恶意。
这个就是对方了，他就是黑白二分法，就是非黑即白，不是好就是坏，所以很难跟他沟通。一旦遇到有一些分歧，甚至是矛盾出现的时候，我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那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就比如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他的母亲可能会，一两个月呀，这样子会来，那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挺累的。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那你妈妈来了，我会特别有压力，我也很害怕，万一要是发生矛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面对。就是一跟他这样沟通，他就也会大发雷霆，他就会觉得说，那就不要来好了，那以后都不要来好了，那我要这个妈干什么呢？就会出现这种，就是你跟他去沟通，说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他不能接纳你的感受，那你跟他沟通说。那在你妈妈来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那他就会觉得说，有什么可商量的？来就来，不来就不来。那如果不让他来，那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了，啊，就会变成这样，就会变成很严重的那种攻击。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攻击和对我的攻击，哎，我觉得挺可怕的。到后来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就在分析的时候说，我不应该把我自己所有的幸福都放在你身上。我觉得你就是我幸福感的来源，我把你过度理想化了，我把我所有的快乐都压在了你身上。我后来发现你不能满足我这个快乐感，这种幸福感。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他会说他很恨我，他特别恨我，因为他觉得我应该给他幸福，他为什么感受不到幸福，都是我的错，所以他恨我。
是的，敌对共生夫妻的第五项心理特征是，在二分法的心理状态之下，敌对共生的夫妻很容易把自己人格中所不能接受的坏客体部分投射到对方身上，结果他们常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无法忍受的缺点。书中也举了个例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某些事没做好而又遭到批评、羞辱等惨痛经验的人，可能因此埋下惧怕自己无能这样一个心理情结。有惧怕无能情结的人，即便他的配偶很能干，只要有一点的无能，都特别的敏感。如果他看到配偶打破碗或者切菜割了手，都会大发雷霆，因为配偶的无能让他想起自己人格中最不能面对的部分。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的母亲就是做到一点什么事情，非常不能理解。他不仅不去帮助我的母亲或者共情她，反而还不断的埋怨，大发雷霆。然后我就很心疼我的母亲。就举一个例子哈，一方面他可能，是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一方面他可能是为了借着打压自己的配偶，来让自己觉得他是 OK 的，他是可以的。我其实那么多年也一直生活在这种谎言当中，就可能因为我的妈妈做的不好，或者我和我的妹妹做的不够好，所以我的父亲才会经常这样的抱怨，大发雷霆。就是因为他工作很辛苦，那我们又不能挣那么多的钱给到他，所以他才会这样生气，就会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好。 我爸爸妈妈家换新房子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很努力的去装修，我也很努力的去帮助妈妈去挑选家里的家具啊，家里的一些啊厨房啊卫生间里的用具啊，就希望说家里面能变得更温暖，更温馨一点啊，让我的爸爸觉得舒服一点。其实潜意识里面我是希望他不要再说再抱怨了。后来家里装修好了，就回到家一看啊，我特别满意，家里像个小宫殿一样啊，很大的房子，南北通透，爸爸妈妈住真的是绰绰有余，还专门装了一间书房给我爸爸。爸妈就把我妹妹叫回来，我也回家，我的妈妈和我还有我的妹妹，我们是沉浸在享受大房子的那种美好的就是分享的喜悦里。你知道我爸爸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妈妈去厨房里洗了水果，洗完水果之后呢，把那个水擦干净，然后把水果从厨房拿出来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滴了一滴水滴到了地上，然后我爸就特别生气，就蹲到地上拿那个抹布使劲擦使劲擦使劲擦使劲擦，一边擦一边抱怨我的母亲把那一滴水滴到了厨房的地上。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好，是因为我父亲的完美主义，是因为他自己的苛刻，是因为他自己不能接受他自己和他眼前的环境，所以他在不断的去表达他的不满。一滴水掉到了地上，这是多大的事情，大家都在非常开心的分享房子的喜悦，只有我的父亲蹲在地上拿一块破布在那擦那一滴水，而且挑我妈妈的毛病。当时看破那个真相以后，我是又难过又觉得释怀。我释怀是原来我的父亲一直埋怨我的母亲不够好，埋怨我和我的家人不够好，这是一个谎言，不是我们不够好，是他自己的眼光和他的表达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谎言。那我觉得难过的地方是我的妈妈嫁给我的父亲将近30年，一直活在他这种高压的苛责的阴影之下，其实是一直我们家信了主以后慢慢的这种境就是才被改变，就是现在看看他和我的母亲也是一种敌对共生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自己无法忍受自己的缺点，所以他投射到我的母亲身上，他就不能忍受我母亲的缺点。想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的父亲是不允许我们吃饭的时候把菜汤滴到桌子上的，所以我到现在都保留一个习惯，如果我出去吃饭或者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外面的餐厅就餐，如果我或者对面的人把那个菜汤滴到了桌子上，我一定会拿纸把它擦干净。后来我的同伴就说，他说这些让那个服务员收的时候来做就好了。其实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你是可以把菜汤滴到桌子上的。
是的，正如牧言所发现的，这不是他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敌对共生夫妻第六项的心理特征，滥用投射与个人化等心理自卫技能。敌对共生的夫妻经常情绪高涨，过度敏感，于是你不笑便等于你恨我，一方嘴角轻轻一翘，另一方就认为你是在嘲笑我、侮辱我。一方问这件衣服在哪儿买的，另一方会立即怒斥你才是一天到晚乱花钱。你看，这个就是夫妻之间特别敏感，感觉好像他们有很多的心理按钮。
是的，很多地雷。你像这种心理自卫机能这些东西，它是很抽象的，它可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境遇当中激发出来，不是说它随时会出现。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她的丈夫在法院工作嘛，就是刚审了一个案子，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高知的家庭，这对夫妻俩都60岁了，这个家庭里面的丈夫呢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又被返聘啊，就工资特别高，应该是中产阶级以上，自己唯一的孩子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你看很好的家庭听起来。然后突然就他就把自己的妻子杀了，杀了之后他就自首去了，然后呢他的邻居知道了之后就联名给他写那种就是百人联名信，就上交到法官那里， 就是求法官不要判他死刑，因为他们就觉得这对夫妻其实人都挺好的。但是他的妻子就是连他丈夫要穿什么衣服都管得死死的，他的丈夫觉得没有办法，就觉得不能喘气窒息，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妻子，也不能离婚，所以他就觉得只能把他杀了才能解脱吧。就可能是极端的这种，像这种敌对共生的这种状态，某里面的这个某一种。
是的，就如书中在这里举的例子，妻子在剧烈冲突中想离开现场，却被丈夫猛力按在墙角不许她离开，还有就是丈夫夺门而出，妻子紧追不舍，在他开车上路时竟以身体挡在车前，非要与他周旋到底。
我就是当时这里面的这个妻子，我们俩要是发生冲突了，我就会特别想离开现场，我的前夫就会搬一把凳子坐在门口，把那个门挡着不让我出门。其实现在想想，我觉得真的糟糕透了，我自己就很糟糕，就是在过去的那个状态里面，我还选了一个整个状态也很糟糕的人。不是这个人很糟糕，就是状态是很糟糕的，不够成熟，两个人都不够成熟组建家庭。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邀请到慕言姊妹和您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中第四章《婚姻的蓝图》中的部分内容。在昨天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谈到婚姻中的三项心理任务中重要的一项，那就是圆满的分离。其中我们谈到夫妻才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这个主题，在这个主题里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离开这个心理任务。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该离而不离以及不该离而离，今天我们是从第三个角度敌对共生来聊一聊敌对共生夫妻的十项心理特征。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敌对共生夫妻的前六项心理特征，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第七项，在心理退化状态中，潜意识里误以为配偶是自己的父母或是主要的抚养者。慕言，这点你有体会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我的前夫就会当时在婚姻里面就会把我当成他的母亲，我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他在童年阶段的时候，就是经常会遇到他的母亲离开他不在他身边的情况，比如他的母亲要经常出去看干农活，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比如就是别人家的母亲可能在家里会陪伴，他的母亲就要出去工作，他就不得不很小的时候就住在寄宿学校，放假了也没地方去，只能住在自己的亲戚家寄人篱下。就其实那个就是在经历好像被抛弃，他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就虽然说他的母亲主观上没有抛弃他，但是在客观上他的母亲没有陪伴他。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们两个人组建家庭，他要是出差回来他就一定得看到我在家里面才可以，我不在家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吧，着急，就可能会有一种心理退化，把我当成他的母亲，然后我就觉得哎，回到家以后看不到人，会有那种焦虑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一方，是婚姻关系中唯一的受害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像螺丝钉和螺丝帽一样，它是完美的契合。我们两个人在婚姻，他会觉得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的错， 那我就会觉得都是我的错，就是我就绝望了。到后来我就觉得都是我的错，我对我自己有深深的绝望感。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的笨，怎么什么都是我的错，就是对自己有一种内在力量的消化和消耗，就耗到我自己内在力量枯竭，到最后对自己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感、无力感，我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俩就是这种契合，他是那种非常自大的、自以为意的，就像刚刚提到的说，就会缺乏自越是缺乏自信的人，越会以自我为中心，他就会特别的大男子主义，就觉得他是很牛的，他是很厉害的，他是很骄傲的，而我就是那个我不行，我不可以。那你要是觉得都是我的错，那都是我的错。就是一方是这样子，完全前进，一方是完全后退。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继续来了解敌对共生夫妻第九项心理特征：缺乏同理心，无法站在配偶的立场，正确了解对方的感受。这里谈到了认知过程有问题，容易曲解配偶的言行，只感受配偶如何伤害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刀子嘴和其他的言行也伤了对方的心。当对方遭受攻击，开始辩护时，这样的反应往往又成为对方迫害自己的证据。
对，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在这方面问题比较大一些，我的认知过程是有问题的，以前我的眼光是被扭曲的，就可能他的一个言行明明是对我好，但是我就是会觉得他这样做会伤害我，就是过度自怜，我没有同理心。有一次，就是家里面锅里面剩的一些饭，就馊掉了。他就出差回来之后，打开锅，发现饭是馊掉的，我也就才发现锅里面的饭馊掉了。就是其实我已经两三天没怎么做饭了，因为那个时候创业很累。然后当他发现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羞耻感。然后呢，我就说那我来弄。然后他就说，哎呀，没有关系的，那就我来搞吧。其实你看哈，他是好心，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他一直在厨房里跟我争辩啊，刷锅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想把他刷，我不想让他面对在这里，我觉得我特别的难堪。其实你看，我是站到自己的角度上，一直在考虑我自己的羞耻感和难堪。那你看其实我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就是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没有办法去同理对方的。
是的，我们来看看书中所提到的敌对共生夫妻的最后一项心理特征：只有你输我赢的观念，无法理解如果夫妻一方输了，两人都输了的道理。心理学家指出，在成长过程中，心理创伤越大的人，婚后进入敌对共生状态的几率越高。那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来谈一谈心理伤痕需要及早面对和解决，以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等内容，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再会。